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经文。今天我们经文的题目是神是你婚姻的宗旨。本来经文第一节就说到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境界的河南，犹太境界的约旦河外。这是一个空间的转换，说明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告一段落，而加利利是耶稣之前工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加百农，耶稣做了非常多的事工，行了很多神迹。耶稣到了约旦河外，这个约旦河就是施洗约翰曾经受洗的施洗的地方。耶稣在这一带地区给许多人传道，而且有许多人跟着他。这些跟着他的人有些是听到的，就像门徒跟随主听到一样，领受主的真理，渴慕跟从主。还有一些人是为着病得到医治，所以耶稣就在那边把他们的病治好了。而且这些寻病得医治的人还很多人。当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耶稣当然也知道他们的一个目的，有为着吃饼得饱的，因为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时常祷告的那样，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主。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光景，就是耶稣在完成加利利的施工后，然后他立刻来到约旦河外。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传道的工作本身就很累，按正常逻辑可能他应该休息，但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主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而是及时医治那些需要医治的人。现场有成千上万的人，那个工作量我们可以想象也是非常的大。就像他自己说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就是这样给门徒留下榜样，以至于本章的作者马太在主后五十多年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仍然记得当时的一些点滴。我们知道前面几章经文主要讲了登山宝训，彼得已经发出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的宣告，然后耶稣基督就三次预言他将要面临在耶路撒冷被杀的事情。前面已经提了两次，马上在第二十章会出现第三次预言。这个时候耶稣离开了加利利，踏上了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一路上从耶稣出来传道，法利赛人和文士一直在试探耶稣，想要抓这样一个把柄来控告耶稣，但是一直没有得逞，所以他们就不死心，然后再次向耶稣发出这样一个难题。这一次他们想借用离婚的问题来继续试探耶稣，可以说这个问题非常的有心机，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要是跟着这个问题回答，无论是回答是还是不是，都会中他们的圈套。就像曾经问过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如果说可以，他们就说你犯了安息日，意思是你不守律法；如果回答不可以，他们会说你见死不救。你的慈爱呢，可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阴谋题，也就是说无论回答可以或不可以都不对，都会得罪许多的人。这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他们就是想来抓主的一个把柄。那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三个非常显明的特点：第一是骄傲，第二是贪财，第三是不敬畏神。总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冒伪善。法利赛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加剧耶稣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目的，所以当法利赛人一开口问的时候，耶稣就知道他们的目的。但是主耶稣怎么做？他有没有中他们，有没有中他们的圈套？他没有就着他们问的问题而直接给出答复，也没有选择常人的思维不搭理他，而是选择有问有答，用经文来和他们解释，并且借着回答来教训他们，开导他们，借着解析经文来关照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即使知道他们很难悔改，还是借着经文来解答他们， 这是主耶稣留下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法利赛人问，无论什么原因都可以休妻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主耶稣又怎么智慧的回答呢？首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些法利赛人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法利赛人对离婚的理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他们当中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派，一个称之为撒买学派，还有撒买学派。他们认为离婚仅限于妻子犯了淫乱之罪才可以离婚，这么做强调婚姻的神圣性，反而轻率反对轻率休妻，仅仅在妻子有实质背叛婚姻的时候才允许离婚。这观点我们听上去可能有些可以接受，因为它保护了婚姻的神圣性，因为当时女性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弱小，可以说甚至没有任何地位。而另一个代表学派就是熄灭学派，熄灭学派他们立场是丈夫因任何不喜悦妻子的理由都可以休妻，任何不喜悦妻子的理由都可以休妻，可以范围相当的宽松。比如说妻子只要做的每一顿某一顿饭菜不合丈夫的胃口，丈夫都可以把它给休了，都可以被休了。所以说这就导致当时离婚非常的泛滥，女性的妇女的权益也受到一个大大的减弱，对女性本身的地位也是相当的蔑视。这个观点可能我们在今天看来我们也难以接受，这就是当时法利赛人他们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观点。这两个学派都引用《生命记》24章第1节，但是经文中提到的可憎之事，可憎之事两个学派的观点完全不一样。这些法利赛人把这个休妻问题抛给耶稣，耶稣无论怎么回答都会得罪这两大学派的任何一方。主耶稣非常清楚他们的套路，所以他非常智慧，他并没有选边站队，而是从神的起初神的创造讲起，来追溯神起初的心意。上周我们有19对夫妻，我们参加了这样一个叫夫妻盟约训练营的学习，老师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解释婚姻是神创造的核心，可以说刷新了我们对这样一个婚姻的更进一步的认识。为什么说婚姻是神创造的核心呢？我们一起来回忆创世纪1章神的创造。创世纪1章1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就是指诸天，地就指地球，也就是神在宇宙中专门创造造了一个地球，除了地以外所有的都是天。最开始地球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一个黑乎乎被水覆盖的这么一个球，神的灵就在水面上运行，开始对地球进行装修。经历了6天的时间装修完成，让地球成为适宜人居住的这样一个家园，最后才造了亚当。可见前面所有的创造都是为了人，然后看到人独居不好，又为亚当造了女人，将女人交在他手里，仿佛婚礼上新娘的父亲将新娘交到新郎手面前一样。这些完成，神就卸了他的功，说明神创造的目的达成了。总的来说，神面前一切精心创造就是为了这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所以说婚姻是神创造的核心。耶稣回答，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圣经首次提到造男造女是在创世纪的1章26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赋予他们共同管理万物的使命。在创世纪的2章18节，他又提到神先造了亚当，后因他独居不好，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作为他的帮助者。女人从男人而出，然后又归于女人，又回归与他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不知道讲到这很多人有没有疑问，明明是两个人，即使结过婚，他们的关系再好 仍然是两个人，合为一体。在这边我们需要理清几个事实，婚姻它不是人类进步的产物，它是神精心设计的创造，是神精心设计的创造。而这个创造在起初，在人类犯罪之前，其次通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结合，神赐给人亲密关系，去解决了人独居不好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在此人要离开父母，这个离开在圣经的原文中是一个极其情感强烈的这样一个词语，它有离弃、撇下的意思，并不是要表达人在结婚后要抛弃自己的父母，因为圣经中教导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那么圣经用这么一个情感强烈的词语，要表达在婚姻的关系中，在神的权柄之下，夫妻关系要高于一切其他的关系，这是一个全方位生命的结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再好，他们不能成为一体，两个朋友的关系再好，同样也不能成为一体。唯有夫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结合，耶稣称他为一个人。曾经在一个婚礼上，我听到牧师讲，两个人今天的结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把结婚称之为两个新人，因为他们从今天起二人要成为一体的新人。成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神大能的手创造下，他们不再是单单独立的两个人走到一起，而是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创造。在上帝所创造的婚姻中，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不会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结合，只是一个单单的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它包含了肉体、心智和灵里的结合，肉体、心智和灵里的结合。上帝亲自将两个人连在一起，进入一个灵里的结合，夫妻不再是两个独立的主体，他乃是在上帝大能的创造下，实际成为一个人，一个全新的创造。这个婚姻是创造中的两个性别，当他们进入婚姻，他们就会体会经历过一种高过他们自己的生命，那种生命满足感是真正进入婚姻才能体会到那种真正的这样一个满足感。两个灵与体全面的结合，那么我们知道两个灵与体全面的结合可以分开吗？圣经中记载，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他将生气吹在他们的鼻孔里，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丈夫与妻子在婚姻中是灵与肉的结合，是一体的，一体的拆开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乃是灵魂肉体的撕裂带来的拆开的痛苦。一旦分开，不再是两个独立鲜活的生命，而是血肉模糊、身体败坏的两个躯体。所以一男一女的结合是神所确立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婚姻，我们的婚姻关系，为我们的婚姻关系提供了非常神圣的依据，是神所祝福的结合。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周边，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婚姻的组合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扭曲。在欧美某些国家，甚至这样一个同性恋被合法化，这对神起初创造婚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亵渎。我们的周边新规甚至出现领结婚证都不需要带户口本，不需要带户口本，看似为领证提供一个很大的方便，同时也显示出社会对结婚态度有了一个慢慢的这样一个随意。可能两个人脑子一热就去把证给领了，另一方面不用户口本也为离婚提供一个更大的便利，一旦出现意见不合可能就去约了离婚，婚姻在他们眼中可能就像儿戏一般。新时代年轻人对待婚姻 不再那么谨慎。试婚、婚前同居相当普遍，甚至朋友谈恋爱没有同居，可能会被别人看为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这就是一个黑白颠倒。而神对婚姻的设计是一男一女，这是基础，不可动摇，强调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联合，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二人成为一体，不仅是生理的结合，更是生命整体的结合。所以基督徒的婚姻观应当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三个一的组合才是神创造婚姻最核心的组合。这个组合不仅有效保护了婚姻的神圣性，还合理让女性她的地位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我们都知道婚姻在信仰中的意义是什么，是预表基督和教会这样的关系。那基督和教会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呢？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像我们丈夫是家里的头一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二者在救赎计划中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首先他俩是头与身体的关系，教会是基督的源头，是掌权者，也是供应者，而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彼此相爱。我们知道真理源于基督，需要顺服基督这样一个带领。教会作为身体，由所有我们这些信徒所组成。基督是基督在世上的见证和工具，信徒通过教会彼此连接，共同彰显基督的爱和真理。如同身体的肢体靠头部来指挥，彼此配合。其次，我们知道教会并非人建立的这样一个组织，而是通过基督这样一个救赎成就。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赦免一切信徒的罪，使信徒得以与神和好。圣灵将信徒聚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属灵的团体。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基督的救赎，而并非人的这样一个努力。所以基督与教会的连接最终要达成两个目的，荣耀基督，建造生命。教会通过传扬基督的福音，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世人认识基督，将荣耀归给神。而作为信徒的我们，需要在教会中彼此教导，彼此扶持，彼此相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带领，用心经营我们的婚姻，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的回答，而法利赛人似乎对这样的回答还不是很满意，所以通过这样一个提问，我们能够感觉法利赛人他们当时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们想用摩西律法作为离婚依据，指明耶稣已经违背了律法。就继续提到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或者说可以休妻呢？这也是源自于申命记24章第1节，因为休书是当时离婚的这样一个法定程序。法利赛人特别是西涅学派将此解释为允许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命令离婚，并且理由还比较宽泛。他们的逻辑是想迫使耶稣否认这样一个摩西律法的权威，这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要么放弃耶稣刚刚提到的关于婚姻不可分开的这样一个崇高理想。言下之意就是你刚刚说不可分开，但伟大的摩西明明规定了离婚的这样一个程序，那耶稣你又怎么解释？难道你的教导比摩西还高吗？这是这些法利赛人的提问。我们看耶稣他再次智慧的回答，可以说他的回答也颠覆了法利赛人对律法的理解，并揭示了神对婚姻的终极心意。首先承认事实，摩西当时是因为以色列人心意他们内心那种刚硬，所以摩西准许他们做，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耶稣明确指出摩西律法书中关于休书的条例不是神设立婚姻时的原始心意， 也不是一个积极的命令，而是一个消极的许可。不是一个积极的命令，而是一个消极的许可。法利赛人认为许可就是认可，随即命令。他们利用律法条文来质疑甚至否定神的心意，但是耶稣在这中间区分了许可和命令。耶稣直指人心，尤其是丈夫的罪性，丈夫的刚硬、自私、缺乏爱和委身，是人的罪破坏了神设立婚姻美好的这样一个次序。因为神起初设立婚姻根本没有结婚这一项，根本没有结婚这一项。而律法主义还要在堕落的罪恶世界中还要维持一定的这样一个公义。神永恒的心意乃是婚姻的合一、忠诚和不可分割。神在创立之初设立的未被罪污染的这样一个完美秩序才是评判的最终标准，最终标准。即使摩西律法也不行。可以说耶稣这一回答粉碎了法利赛人利用律法条文利用律法条文然后来宽松那个离婚辩护的这样一个企图，将他们的婚姻伦理从律法主义的细则提升到对神起初的这样一个创造，这样一个意图。即使摩西律法也要在这个标准下来理解和衡量。也就是说，律法中某些条例是神对堕落现实暂时的妥协，也恰恰说明人的罪被人的罪违背了神完美的初衷。耶稣在七到八节揭露休息许可是神对心意的暂时忍耐后，然后第九节又做出一个决定性的宣告。我们先把第九节经文我们先看一下。丈夫休妻另娶，若不是淫乱的有故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第三人娶了无故被休的妻，没有合理的理由，也是犯奸淫的。在这边淫乱一词我们需要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正常对淫乱一词的认知，就是在婚姻的关系中，无论男方或女方与第三者发生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关系，我们称之为淫乱。但是我们查考圣经，从旧约中我们看到神常常用淫乱一词来表达神对他子民的这样一个不忠。比如耶利米书三章九节说道，因以色列人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地就被玷污了。所以淫乱不单单指婚姻里第三者的这样一个出轨，还包括夫妻在一起后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喜好所爱的程度远远超过婚姻中的另一半，包括他迷恋的东西、事情，甚至这样一个自我，在神眼中都称之为淫乱。刚刚前面提到的离婚需要合法，那再婚也需要合法。所以无论离婚还是再婚都需要慎重再慎重。我们前面提到的法利赛人两个学派，西涅学派的任何观点是任何理由都可以休妻，遭到耶稣的这样一个当场否定，剥夺其道德的这样一个正当性。撒玛学派虽然认同奸淫是离婚的理由，但主耶稣在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纵然在婚姻中遇到淫乱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饶恕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一个约，就是盟约的约。约这个词在教会内或者教会外，如果违约的话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惩罚。我们打一个比方例子，比如说在房产交易中，如果一方违约，那需要你的交定金可能就没有了，或者你要赔偿这个房子的总值的20%左右。这只是一个约，那这个约当一个人如果想违约的话，就需要你要冷静的思考一下，你是否为你这样一个约的背后的这样一个违约所要承担的相应的一个责任。盟约这首歌我们都听过，盟约这首歌是对雅各里面对爱情和婚姻的盼望，与以西结书里面关于神对救赎的应许， 就是有一天他要将你的实心变为肉心，他要将你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他要完成重生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并且在我们重生的生命中与我们联合。这样一首歌将婚姻中福音的实质从旧约到新约来理解婚姻，可以说表达得非常清楚和完美。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里面马拉基书2:11这样一个记载，因为犹太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人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幕中剪除他。13节说到，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蔽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14节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你幼年所娶的妻。16节又反复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以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刚刚说房产交易是合同，是契约，婚姻是盟约，是不可废弃的盟约。盟约的意思就是说，唯有死亡才可以使二人分开。有牧师曾经说，我们的生命没有离婚，只有丧偶。我们这样听上去可能是个玩笑，但是仔细想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选择进入婚姻，选择进入这个约，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约中委身。这个约对我们双方都是一种约束，同时也是一个保障。通过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在婚姻中，神并非婚姻的这样一个旁观者，耶和华神他是婚姻的见证者，是婚姻盟约的这样一个设立者、监督者和一个担保者。所以夫妻双方对彼此的忠诚，就是对立约之神的忠诚，对立约之神的忠诚。如果婚姻中某一人违约，就是冒犯神，神拒绝他接纳，神就拒绝他的接纳和献祭，这个惩罚可以说很严重。所以我们回到第九节经文，发现这经文它不是冰冷的律法条文，而是守护婚姻神圣性的最后使命。它揭露人试图合法化的这样一个罪的新闻，同时指出唯一一条这样一个救赎之路，唯一一条救赎之路。马太福音19:26记载，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唯有基督的恩典能医治刚硬的心，在使人在盟约中可以活出不可分割的爱，不可分开的爱。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周边那么多的这样一个离婚者，甚至看到一个比例，在某些地方两个结婚就有一个离婚，甚至有的上午结婚下午就办了离婚这样一个事情。他们的价值观只建立在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上，他们只在乎自己的个人感受，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约，是需要被约束的，这是一个神亲自所设立的约。如果我们随意打破这个约，我们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建立一个以神为核心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当这样的价值观建立后，他们对于婚姻也会慎重很多，不会轻易的结婚或者离婚，因为两者一旦结合，这个约就立下了，双方就要绝对的忠诚去守护这样一个约，去守护这样一个约。因为我们的圣经是因为圣经教导我们，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接下来看最后3节，当门徒，我们看到门徒对这样一个婚姻，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当门徒听到婚姻，耶稣对婚姻说不可休妻的这样一个教导后，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 甚至这样一个恐慌的心里面。他们的反应，这耶稣的门徒他们的反应可以说和我们的预期不太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用心经营上帝所赐的这段美好婚姻，而是觉得婚姻既然是一生之久，他会认为可能我对我未来的一半要过完这样一生没有把握，感觉如果这样进入婚姻可能需要冒很大的一个风险。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在听到这样一个基督教导之后，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想法？我们在选择和我们另一半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和他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有没有分开？对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把握？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和门徒有同样的这样一个想法？于是他们就对耶稣说了，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了。我们看到在现今的这样一个社会出现很多这样一个适龄的结婚青年，他们那个到了结婚的青年，他们都持有这样一个观念，其实他们内心可能特别充满这样一个美满的婚姻，特别渴望另一半的这样一个温柔陪伴，也看到在，但是当看到在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伤害后，他们选择了所谓的规避风险，选择规避风险，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个这样一个叫一人一猫一世界，下一句是什么？不婚不育保平安，听过吗？宁可过着这样一个看似精致的单身生活，也不愿意进入婚姻那无止境的柴米油盐那一个枯燥般的生活。这样的价值观不单单出现在社会上好多的单身青年中，也同样影响着教会的最年轻的下一代。他们会不会认为婚姻实在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想想，在这麻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消极思想的背后并不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乃是人对婚姻所付上代价的逃避。代价的逃避，他们不允许自己在婚姻中哪怕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和委屈，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舍己。而舍己是主耶稣对跟从他的门徒这样一个一生的呼召。我们看到这很明显，门徒对耶稣前面的阐述产生这样一个歧义，产生了一个婚姻的悲观论。他们这个反应直接反映出门徒对严格这样一个婚姻观的这样一个消极反应，也就是说一去结婚结得不明不白，不如单着算了。耶稣对门徒这一反应，他也给出了这样一个正面的回应。接下来我们说独身，他们想到独身这话不是谁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婚姻仍然是上帝赐给人的这样一个普遍的生活方式。耶稣在这首先纠正了门徒的观点，独身不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而是一种恩赐，而且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恩赐，它源自于神的主权赐予，而不是个人意志就可以达成。耶稣这么说，希望可以改变门徒对婚姻的这样一个恐惧感，希望他们把他们从这样一个逃避婚姻的消极选择转化为为天国而活的这样一个积极护照。然后经文中提到这样一个独身状态，第一个是生来阉人的，就是称之为生理性独身，就是存在这样一个生理性障碍，不适合进入婚姻。第二就是被人阉的，这样一个我们称之为环境性独身。第三个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我们称之为使命性独身，就是自愿为天国事愿放弃婚姻，也就是为神国使命守身这样一个独身者。首先我们对这三种人，我们都要对他们这样一个尊重和理解。前面两种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不想独身，可能不想独身，但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他们被迫了呀。 但最后一种绝对是我们所羡慕和佩服的。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为了劝过缘故而选择独身的人什么意思。他不是一个不愿意向着另一个人舍己，也不是不愿意为另一个人来牺牲自己，他是为主的缘故来舍己，来牺牲自己，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家庭，没有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孩子，他把他的生命舍命给教会，然后舍给那些与他没有血缘关系、没有盟约关系的弟兄姐妹。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实现婚姻的目的。如果神将这样的感动赐给了谁，将这样的喜乐赐给了谁，他将在他们当中提前过一个天使般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通过两性之间的婚姻生活而直接面对靠着神的恩典过着经历与基督联合的这样一个生命，他们以神的家为家。持有这样观点的弟兄姐妹，我们才称之为为天国的缘故而选择独身，也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最后我们对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前面提到神起初设立婚姻的宗旨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三个一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当我们感恩进入婚姻时，就等于进入神所设立的盟约，这个约是神亲自所设立的，夫妻双方需要绝对的忠诚去守护它、维护它，直到最后。当你与另一半进入婚姻，神就为你建立一个家室，就是为了让你为主的缘故打开你的家门，是为了让你透过你的婚姻来荣耀上帝，让你的婚姻成为传福音的方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接下来我们想说，单身是一种状态，而独身才是一种恩赐。基督徒不应该惧怕婚姻而产生逃避的心理，也不应该推崇独身而贬低婚姻。当我们那个内心最深处、最深处败坏的老我与灵魂拉扯征战的时候，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当知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这样一个无力的挣扎与努力，单单仰望那永恒的十字架，想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己受死，乃是要救我们脱离这样一个罪的辖制，借着主耶稣同定，主耶稣与他同定十字架、同受死、同复活，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子可以活出全新的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有能力活出之前我们所活不出的这样一个舍己的爱，而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更可以在与主联合的感受中感受到深深的甜美和满足，活出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置身这样一个堕落罪恶的世界，基督徒的婚姻同样面临着重重挑战，但是与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靠着主有能力在任何的环境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无论是进入婚姻还是选择独身，都应该活出他所喜悦的生活来荣耀我们这位独一的神。好，我们请今天的信息就分享这，接下来我们请起立唱一首回应诗歌《盟约》。
我已用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马太福音19章1-12节的经文放到我们面前，主，我们看到婚姻是你亲自所设立的，主啊，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你的恩典，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婚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为了这份约，为了这份约，我们需要约束我们自己，主啊，因为这不是单单一个约，而是你所亲自所创的一个盟约，主啊，我们看到你所创的这个婚姻的关系高过人类一切的关系，主啊，你称之为婚姻关系是一切关系的这样一个核心。天父，我们也把我们中间婚姻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的弟兄姐妹向你交两望，主啊，我们求你， 我们求你借着这样一个经文，主啊，也求你能够让他们在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反思，一个反省，主啊，让我们想到，主啊，婚姻是你所设，你亲自所设立的，主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割，主啊，让我们秉持这样一个观点，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很好的守护好这个约，因为这个约是你亲自所设立的，你是这样一个约的一个设立者、担当者和这样一个保护者，主啊，求你怜悯保守，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这个国家做了极其伟大的事，感谢你兴起教会，让许多人信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让许多人得救。我们也感谢主，让基督教在荷兰留下几百年的传承，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得以认识你。天父上帝，我们为这个国家的罪在你面前悔改，求你赦免我们滥用自由。许多人非但不跟随你，甚至背你。天父，我们为荷兰的堕胎、安乐死和离婚率向你认罪悔改。色情日益泛滥，我们深深痛悔。天父上帝，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这个国家。感谢你的慈悲怜悯，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天父，你知道荷兰这个国家和人民所有的需要。天父，我们也为教会祷告，求你将教导真理的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求你兴起新一代的牧师和教师，让他们被圣灵充满，有能力教导国内的信徒。天父，求你让信徒心意更新而变化，感动他们去关怀有需要的人，关怀来自其他国家的难民，关怀那些在家庭中受伤的人。天父啊，有那么多的需要，那么多的伤害，那么多的伤口，天父，求你兴起基督徒来关怀那些需要你的人。我们再次恳求你复兴这个国家，以你的圣灵浇灌荷兰，叫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更新，重生得救，全心为你而活，在荷兰乃至世界各地做光做盐。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万有都在你手中，你掌管一切，我们可以信靠你。恳请代祷， 盼望基督信仰能从深厚的历史根源中再度复兴，有新的生命力。荷兰人宽容的面具背后，其实是属灵的冷漠。求神让信徒能坚守立场，请为年轻人守望。太多人不是对基督一无所知，就是认为这个信仰事不关己。事不关己。
好，我们一起来为欧洲这个国家荷兰，我来守望。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带到信息，让我们今天可以有机会为着欧洲这么一个漂亮的国家荷兰，我们来向你守望。天父，我们感恩你的创造，我们看到通过这样一个影片中，我们看到你把这个国家创立的那么的美好。主啊，我们看到你也是那么爱这个国家，在几百年前福音就已经临到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悠久的这样一个基督教历史。但主啊，但是我们看到因为这样一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如今在荷兰，主啊，让一个百年的这样一个教堂如今这成为这样一个摆设。主啊，我们看到那些年轻人，主啊，通过影片年轻人他们对这样一个基督要么一无所知，要么就认为这些和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关联。主啊，我们看这真的这是一个你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主啊，我们看到欧洲曾经是你这样一个福音非常兴旺非常发达的这样一个地区，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曾经都是蒙受你这样一个福音恩典，恩典的这样一个恩典也是源自于福音，这样一个福音从欧洲传到我们这样一个东方。主要同时，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那边的光景是那样的一个萧条。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真的为这个国家我们来向你特别的交头仰望。主要真的求你能够将那些牧师，那些能传扬基督福音的那些老师们能够多多的能够嫁给这个国家，是吧？能够传扬你，能够很好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也特别把那些目前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愿意持守你这份信仰的那些基督徒向你交头仰望，是吧？真的求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少有的这些基督徒，能够在这个国家能够将你这样一个果子能够慢慢的摘下去，能够可以像星火一样可以慢慢的燎原。求你祝福这样的国家，我们真的也要盼望在以后的时间这样一个国家再次能够点燃那个起初对你的爱，可以慢慢的被你的灵慢慢点燃起来。求你特别的祝福这样一个国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